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在创世纪这个课程当中，文慧要和您一起来研读创世纪。那么我们总共呢会用36回的时间来认识整卷的创世纪。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第4讲。文慧很希望呢您能够为文慧，为这个课程，还有为您自己来祷告，求神在整个课程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好，现在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启示，让我们透过创世纪能够知道天地的由来，也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是你所创造、所爱、所救赎的。亲爱的天父啊，你既然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研读创世纪，就求您施恩怜悯我们，不论是孩子讲的，又或者是在收音机旁边我们所有的学员听众朋友，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能够明白您自己的启示，能够更加的爱慕你、敬畏你。我们恭敬的把这一刻的时间放在恩主的手中，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创世纪呢是一卷讲论起源的书，研读创世纪呢就好像回到了世界最起初的时候，我们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以及造我们的神，并且呢能够效法先贤的脚踪，全心全意的来信服造物主，顺从主的命令。那整卷创世纪呢分为2大部分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得吗？1章呢到11章呢是太古历史，那么12章呢到50章呢是列祖历史，而创世纪的1章1节到2章3节呢是整卷创世纪的引言部分，它提供了宇宙万物起源的资料，也宣告了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的存在。1章1到2节是创造的背景，1章3到31节呢就是6日创造的过程，而2章1到3节呢是创造之后的安息。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讲过的第1日、第2日还有第3日的创造，在这3日的创造里，第1日神首先造了光，所以呢就有白昼和黑夜，时间也就因此出现了。那么第2日神造了空气，那所以呢就有了天和地的产生。到了第3日神使水聚在一处，因此呢就有了陆地和海洋，并且神还使陆地长出了植物，为人类预备可以生存的地方。那这些被造之物，不论是光还是海洋或者是天空，都是从古到今人类所惧怕的，也是人类呢常常膜拜的对象。但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一切大而可畏的自然界都是神的杰作，神一说话事就这样成了。难怪罗马书1章20节保罗会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进入了第4日，神造了天空的光体，也就是太阳、月亮和星宿。光体的出现呢，就调节了后来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包括呢划分昼夜，使人白天工作活动，夜晚安静休息，又分开了1年4季，定出了节令， 日子和年岁。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创世纪的作者不提星宿的功用，是要避免呢人去占星卜卦，因为星星被造不是为了制定人的命运，或者是让人来膜拜，星星也只是神的创造物而已。在创世纪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的经文这样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造了光体，也清楚了指明光体的作用，那就是大光管昼，小光管夜。按照我们现今的知识，我们都知道所谓的大光就是太阳，而小光就是月亮。但创世纪的作者在经文记载里却不提这些光体的名字，这是因为当时的迦南人将这些光体当作神明来膜拜。可是创世纪却告诉我们，这些光体也是来自于神的创造，他们绝对不是神。虽然当时的迦南人会错误地将这些光体当作神来膜拜，但神并不会因此呢就不喜欢或者是厌恶这些光体，因为太阳、月亮和星宿仍然是神的精心杰作。所以创世纪一章十八节就记载了神对所创造的光体啊，对他们的评价，那就是神看着是好的。在第四日里，神造了光体，所以日与夜的划分就更加清楚了。但是有一个解经难处啊，那就是创世纪一章所说的一日，是指二十四小时呢，还是指一段时间呢？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希伯来文的日，也就是英文的 day， 可以呢代表时期。例如创世纪二十九章第七节就指有阳光的时候，又或者是创世纪七章四节所说的二十四小时，又或者是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三节所指的一段不确定的时期。那按照创世纪一章的记载呢，我们实在是不能够确定究竟这个日这个词的意思，因为这并不是神要我们考究的一个问题所在，也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在。在整个创造过程里，神要我们注意的焦点是在他身上，因为他的创造大能而能够尊他为独一真神，并且全心全意的信靠神。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仍然需要来探讨日这个字的意思，因为圣经学者们呢对日呢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许多不信的人呢对这个字或者是对这一方面的记载有所抨击。所以呢，我们也要来看看不同的解经立场。以下呢，文会就会提出了值得我们参考的理论。第一个看法是，日是地质学的日期。那支持这个看法的理由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呢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指创世纪七章四节所说的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指创世纪二章四节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也就是当耶和华造天地的时候，又可以是创世纪二十九章七节的太阳高照的时间，又或者是创世纪三十五章三节所说的一段没有说明时限的时期。那这是第一方面支持的理由啊，支持这个日是地质学的日期。第二方面的理由就说呢，旧约里头常常提到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例如以赛亚书二章十二节，约珥书一章十五节，西番雅书一章十四节，那都不是指向二十四小时。另外呢， 按照诗篇九十篇第四节，还有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所说的，日呢，也可以是一个象征的数字，相等于是一千年。那这是第二方面的理由。第三方面呢，支持这个日是地质学的日期呢，这个理由是创世纪一章的记载，到了第四日才提到太阳，所以这个日呢不可能是24小时，因此呢日可能是指地质学上的一个时期，例如石器时期、铁器时期等等。那这样的看法呢也相当符合科学的发现。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把日解释为时期呢，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例如要是把日解释为时期，那么我们又要怎么样来解释有晚上有早晨呢？还有假如一日乃是指一个时期，那么要怎么样解释没有太阳却已经有了植物的时期呢？也就是第三日呢已经有植物生长出来，但是到了第四日呢才有这个光体的出现。还有如果日是指一段很长的时期，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看日夜的夜也是一段很长的时期呢？赞成日是指一段很长时期的学者们都不会坚持夜也是指一段很长的时期，那这样看来呢就前后矛盾了。最后呢，把日解释为一段时期呢，的确是可以使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呢更加符合科学的发现。但我们要记住，圣经的写作目的呢，并不是要以经文记载来确定科学常识，也不是要迁就科学的发现。所以这个问题的重点是啊，在圣经里，时期不是日这个字唯一基本或者是常常用的意思。我们也不应该呢断然的就把创世纪里头第一章的日解作是一个时期，更不应该为了解决和科学发现抵触的一个难题，我们就勉强的把这个日呢当作是地质学上的一个时期来解释。好了，这是一派的看法。那么圣经学者呢也有第二种看法，那就是日呢是创造的24小时。那么支持这个看法的学者啊，就主张神用了6个24小时，也就是144个小时，创造了宇宙万物。那么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呢，有几方面的。第一个理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就暗示了一日就是24小时。第二个理由是，即使因为太阳是在第四日才被造，所以呢头三日应该不是根据太阳的起落来计算，但是第五日到第七日仍然是以太阳来计算的，因此呢日应该是指24小时。那么既然后三日是24小时，那么前三日照理说也应该是24小时啦。好了，第三方面的理由呢，就是说在第七日神安息，这是指向呢后来的以色列人要遵守的这个安息日，也就是24小时的一日，因此呢不可能是指地质学上的一段时期啊，好像是几百万年啊几千万年一样。那么如果第七日是24小时，那么头六日也应该每天都是24小时啊。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在创世纪一章里，在日这个字前面呢是有数目字的，例如第一、第二等等，所以呢创世纪一章五节直接原文的翻译就是有晚上有早晨一日，这就暗示了一日就是24小时。好，这是这一派学者所持的理由。但是呢把日解释为24小时呢也有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首先呢，是既然太阳是在第四日被造，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百分之百肯定头三日也是每日24小时呢？还有第七日不一定是指24小时，因为圣经根本没有在第七日提到有晚上有早晨。 另外，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第六日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神首先是造了亚当，跟着建立了伊甸园，使树木长出来，再造动物，然后亚当替这个动物取名字，接着亚当沉睡，神造了夏娃等等。这一日所发生的和所做的事情何其多啊！那我们想一想，就算亚当不用思考，一看见动物就能够立刻的取名字，但是给种类繁多的动物取名字，也一定要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吧。当然，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神可以让这么多的事都在24小时里完成。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人需要配合神，而人光是替动物取名字就已经要花费时间，所以呢，要24小时完成这些事情，实在是令人呢难以接受。而诞辰日呢，是创造的24小时的学者们最常用的理由呢，是十诫里的第四诫，当守安息日，来作为一个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接着看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在这一诫里所讲的日子，就不是指24小时了。所以如果以十诫的第四诫里的安息日来指日子，就是24小时呢，这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根据。好，这是第二种看法，认为日呢真的是24小时。那么第三种看法就是日呢是指启示的24小时。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就认为，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日子是神向作者启示的日子，也就是呢一日启示一个创造。例如，神在第一日向作者启示一个创造，接着在第二日又向作者启示了第二个创造，那以此类推。这种看法呢，最值得我们商榷的地方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完全没有任何暗示，每一日就是神启示的日子，反而经文就很明显的指出，神在第一日造了光，而不是在第一日向作者启示光的被造。这是第三种看法，认为日呢是指神启示的24小时。好了，第四种看法就是日是写作技巧的24小时。怎么说呢？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就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所记载的经文里，并不是要求读者呢要按字面的意思呢去解释，所以呢作者所写的日只是一种技巧，一种表达方法，一个象征。这样的解释呢有合理之处，一方面呢他并没有否定神的大能，神当然是可以用24小时的一天或者更少的时间去创造万物，甚至可以在一日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的创造，但是神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这一段经文不像创世纪其他部分的记载，开始一个段落的时候都会有这是某人的后代来作为一个标题。那因为这是创世纪整卷书的序言，所以呢，根本不需要勉强的以字面的意思呢去解释。
假如我是长颈鹿，我要高高仰望主耶稣。
那你们呢？
假如我是母老虎，我要温柔顺服主耶稣。
哎，好险。
假如我是狮子窝，我要专注敬拜主耶稣。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
我们一起探讨过关于创世纪第一章一日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后呢，现在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会继续的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五日的创造记载。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这样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的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在这一日中，神创造了海里和天上的各类生物，使海洋和天空充满了他的创造，又吩咐这些生物要发挥生殖的功能。这些生物就包括了天空的飞鸟，那这是代表任何能飞的动物，包括了昆虫在内啊。还有呢，就是海里游的大鱼。新国际版呢，就将大鱼翻译为海里的大生物。在古代迦南地的神话当中呢，这个希伯来字也就是大鱼呢，是一种海怪的名字，具有神性，所以是受人膜拜的。而在旧约诗体经文里呢，大鱼呢也常常是被用来比喻神最有权势的一个敌人，有的时候呢也会代表一个国家，例如啊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三十四节的巴比伦，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九节，还有以西结书二十九章的第三节的埃及，又或者是啊好像这个约伯记七章十二节，诗篇七十四篇十三节，以赛亚书二十七章第一节所指的一般性的敌人。而在创世纪这儿呢，大鱼既不是有神性的海怪，也不是神的敌人，而是神的创造物。而对于自己所造的大鱼和飞鸟，神看着是好的，并且神加以赐福，这个福就是使这些生物滋生繁多。这一点和当时的迦南人对生物繁殖的观念呢又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迦南人就认为要生物生养众多呢，就要靠一些魔法，又或者是敬拜神明啊，要用一些的仪式才有用。但是神只要一句话，万物就能滋生，因为创造生命的源头就是在于神。接着就来到了第六日的创造了，记载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这一日的创造呢，可以说是创造的高峰啊，所以呢，这一日的记载比其他日子的创造更加详细。在这一日里，最主要的创造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说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被造过程清楚显明人是和其他被造物不同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于其他的生物，神只说地要生出活物，是就这样成了。可是单单呢在提到人的时候，神却说我们造人。另外创世纪的作者在谈到其他生物的时候呢，是要各从其类，只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形象是指像，也就是包括了塑像、画像以及任何物料造出来的像，例如人的肖像。而样式呢就比较抽象了，意思呢是相似，大部分呢是用来发挥或者是加强这个形象的意思。所以呢在原文里，形象和样式呢这两个词汇呢是连在一块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这就反映出啊，第一，人像神，与神相似，就如同赛特像父亲亚当一样，所以我们像天父，我们也可以像儿子效法父亲一样学效我们的天父。第二， 就是人既然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这也表示了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这就像古代的皇帝在国中各处所立的像一样，也像今天呢，在政府机关里也会悬挂着总统或者是政府领导的肖像或相片。这些像呢，就成了领袖的代表。而人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就必须与神呢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这样呢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来完成神托付人的使命。那么第三，人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也间接的指出人是尊贵的。在古代的埃及还有米索不达米亚，只有皇帝呢和尊贵人物才会被认为具有神明的形象，但是创世纪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所以都是独特并且一样尊贵。这也是为什么神后来禁止人杀害别人，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人价值的一个基础。并且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这就表明了两性都是神所创造，都是尊贵的，因此呢地位是平等的。而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不但能够享受神为人类所预备的一切，并且神还让人管理地上万物。管理这个动词呢，一般是用在君王管理子民，所以创世纪这一方面是暗示人像君王一样尊贵，一方面也指出人要像君王一样，以爱护保卫子民的心来爱护和看顾万物。最后，神给人赐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和当时古代的思想呢是不一样的。那因为当时啊，在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就流传一个神话故事，记载了众神明担忧人口会增长过快，所以就千方百计克制人类的繁殖，例如降下天灾等等，又使人流产。可是在创世纪里却告诉我们，神鼓励早期的人类呢要大量的繁殖，并且还应许列祖他们后代呢将会多不胜数，因为生命是由神而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神看我们以及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但我们是不是意识到自己尊贵的身份呢？我们是不是已经尽责的在世人中间做好神的代表，将神的生命特质见证在人前呢？而我们又是不是以爱护的心好好的管理和对待神给我们预备的大自然呢？愿神帮助我们。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研读的创世纪课程。文慧已经预备好了创世纪这个课程的讲义资料，欢迎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来信向文慧索取。愿神祝福您，再见。
假如我是天唯一，我要亲亲我的主耶稣。
来听着，
假如我是大公鸡，我要叫人亲近主耶稣。
早睡早起，
假如我是大青蛙，我要呱呱赞美主耶稣。
那癞蛤蟆怎么办？
假如我是